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今天是第十八集，在上一集跟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来看的是当约书亚把一些这个产业分配给这个以色列的各个支派，要他们去得地为业时，犹大支派跟约瑟的两个支派他们的反应。上一集我们已经看过犹大支派的反应，我们这一集呢要来看属约瑟的两个支派的反应。请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的十四到十八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阄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三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阄之地，三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在第十六集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每个族群的产业呢，上帝早已经命定，但每一个人每一代的人的选择呢，会决定他们的命定是怎么样呈现出来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得到什么产业呢？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雅各的祝福祷告里面呢，已经大致上决定了。不过大方向大原则虽然确定，但是怎么样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还有待每一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选择。在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到二十一章记载的各个支派呢，分到产业的这些内容，那基本上呢，这段记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文学的笔法，就是呢按着他们的宗族研究，然后呢这个他们的这个产业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到什么地方，其中有哪些城市，还有属城市的这些村庄，在这样公式化的记载当中呢，加插了两个支派对分配到产业的这个反应，分别是第十四章这个犹大支派迦勒的反应，还有我们今天所读的十七章呢十四到十八节约瑟子孙的反应。这两个例子正好可以拿来说明呢，人的选择会决定他们的命运怎么样呈现的这个真理。我们看见迦勒的反应是非常积极正面的，他要求约书亚呢把希伯伦三地赐给他做产业，因为那地呢有宽大坚固的城墙，还有亚纳族人。约书亚祝福迦勒把希伯伦地呢赐给他做产业，迦勒呢也奋勇征战，在上帝恩典的帮助下呢得到希伯伦做他的产业。迦勒选择相信上帝的应许，选择勇敢的迎向挑战，所以上帝的命定呢在他身上已经全然实现。这个在上一集的内容呢我们已经分享过，我们今天就暂时提到这里。今天我们要从约书亚记十七章呢十四到十八节看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这是属于约瑟两个支派的反应。他们对上帝命令给他们的产业呢有不少的抱怨不满，他们的态度呢是消极被动的，不愿意付代价，害怕困难，以至于呢他们在得地为业的过程当中就变得相当的辛苦，相当的漫长。约瑟支派的反应呢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如果呢我们用相对之理的原则，我们可以从他们错误的态度当中呢推论出呢三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要得到产业，我们要三个正确的心态，分别是什么呢？要弃绝不公平的迷失，然后要愿意付代价，跟勇于接受困难的挑战。在十七章的十四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阄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瑟的子孙在这里包括以法莲支派跟马拿西的半支派， 马拉西另外一半的支派呢，他们在这个约旦河东已经得到他们的产业。那当他们透过这个抽签呢，得到他们所分配的这个产业之后呢，他们觉得不是很满意，所以他们就派代表呢到约书亚那边去，跟约书亚呢有点点这个争论。他们基本上是抱怨约书亚，他们抱怨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们抱怨的重点是不公平，为什么他们人这么多，但是他们却分到这么少的土地？为什么约瑟的子孙会觉得不公平呢？这主要是出于比较的心态。其实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个时候呢，只有犹大支派跟约瑟的两个子孙的支派，他们的产业已经分配好了，其他七个支派呢，其实他们还没有抽签。所以约瑟支派是跟谁比较呢？当然是跟犹大支派来做比较。如果我们去看迦南地的地图，你会发现的确犹大支派的这个所分到的产业呢，看起来好像真的是非常的广大。但是如果我们对迦南地的环境有些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迦南地的南部呢，多半是旷野，多半是不毛之地，而以法莲的中央山地呢，却是非常茂盛跟肥沃的。所以我们不能光用土地的面积来做比较。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有人要送你一块地，有两块地呢让你做选择，一块呢在这个台北市信义计划区里面只有100坪的土地，另外一块呢位于南投县的山区，他给你10000坪的土地，请问呢这两个土地你要选哪一块呢？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呢这个你在这个中国大陆有人要送给你100坪呢这个位于上海浦东的这个精华地段的土地，跟送给你在新疆呢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10000万坪的这个土地，你要选哪一块土地呢？所以我们不能光看土地面积的大小，我们还要看土地面积的品质怎么样。而且第二个方面呢，这个第一次研究犹太支派所得的土地好像很多，但是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到了第18章，再次研究之后呢，西缅支派所得到的地业呢是在犹太人的这个犹太支派的中间。所以当很多事情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之前呢，我们不要太快做结论。基本上追求公平呢是一个普世的这个价值观跟信念，但是问题是到底怎么样才算公平呢，却很难达成共识。我的女儿在她小的时候呢，有一个口头禅常常挂在她的嘴巴上，她的口头禅是什么呢？就是 not fair， 不公平。她常说 not fair， 不公平，为什么我这个回家有这么多的作业要做，可是弟弟却回家不需要做作业？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弟弟在读幼稚园啊，可是他忘记了，当他自己读幼稚园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作业。当弟弟呢，这个过几年之后升上小学的时候呢，他还有很多作业要写。他常会对我说：“那费尔不公平，为什么你只买这个饮料给弟弟喝，却不买饮料给我喝呢？”但是却忘了另外一个事实，我每个礼拜都会给他零用钱。但是弟弟因为年纪比较小，所以我没有给他零用钱。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不公平，但是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跟立场呢去出发去看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台湾呢，从过去到现在呢，这个原住民呢，他们在一些升学考试上面，他们是可以加分的。那这个很多时候呢，这个很多人会觉得不太公平，因为这些原住民的考生，他们可以用比较低的这个原始的总分呢，进入比较好的学校，比较好的科系。从某个角度来讲呢，真的是非常不公平，因为他们的成绩呢，跟他们进入的科系是这个有一段落差的。但是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在很多原住民所住的部落，那个地方呢，师资非常缺乏，很多的老师呢，他不愿意到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去教学，而且他们的这个很多的教材、他们的教具、他们的资源也都是非常缺乏的。所以不见得原住民呢，他们的孩子呢资质比这个在一般城市的孩子更差，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教育环境。那同样呢，都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公民，同样都要纳税给政府，但是他们所得到的教育资源呢却是少得可怜，这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现象。所以呢，给他们加分只是对这个不公平的资源的分配做一些补救的措施而已。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拒绝呢不公平的迷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不公平呢，其实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不全然是客观的事实。例如约瑟支派抱怨他们的族大人多，分配的土地却少，那 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其实如果我们这个仔细去看，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所分配到的土地的品质呢比犹大支派好很多。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民数记26章这个数点民数的时候，以法莲支派20岁以上的男丁呢，那个时候有32500人，马拉西半支派呢有26350人，所以呢他们加起来有多少人呢？加起来有58850人。那犹大支派有多少人呢？犹大支派20岁以上的男丁呢有76500人。那另外一个支派叫做以撒加支派呢，他们有64300人。那我们只要继续看呢，以撒加支派他所分到的土地的面积呢远比约瑟支派少的很多。所以呢我们人心是非常诡诈的，我们经常用的是两种砝码。当这个事情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呢，我们就默默的不作声。当好像这个一些做法对我们这个有一点点吃亏的时候呢，我们就大呼小叫。所以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呢脱离这种两种砝码的罪。当然的确存在客观真实的不公平，例如真的时候在职场上面呢，有些人会靠着他的逢迎拍马或是他的官说呢他升官发财，但是我们也看见很多在工作职场上非常认真非常有贡献的人呢却没有得到适当的肯定跟升迁。如果呢你正处于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要求上帝呢赐给你一个超越的眼光，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动态的。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犹大支派呢第一次分配到的土地呢看起来很多，但是第二次在抽签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地业呢分给西缅支派。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这个走到这个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太快的下一个定论。那即使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作恶的人，真的他们背后因为有强力的靠山，他们这个捅了很多的娄子，他们出了很多的问题都没有这个得到适当的处理，我们觉得莫可奈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一切呢都看在上帝的眼里，等时候到了，上帝就会施行审判。我们从很多政治人物的下场，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注意力呢从暂时的不公平呢移开，因为我们要处理自己觉得不公平的情绪呢其实要耗费很多的心力。如果我们把眼目呢这个一天到晚呢这个定睛在我们觉得不公平的事上呢，我们会停止努力，甚至呢会自暴自弃。我鼓励弟兄姊妹呢把不公平的待遇当作呢一个上帝要训练我们的环境。那正因为呢有不公平的环境呢，所以我们要有更好的表现，我们要努力呢，我们要杰出到一个地步呢，让我们即使在一个不公平被对待的环境当中呢仍旧可以脱颖而出。其实我们在社会上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女性在职场上呢常常会遇见这样的经验，就是假如说有一个男性跟一个女性，他们在工作上的表现能力各方面都差不多，然后呢这个主管要提拔一个人呢这个成为这个他的下面的这个重要的干部，多半会提拔哪一个人呢？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多半会提拔男性，但是有些时候呢还是会提拔女性。通常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为什么会提拔女性呢？因为那个女人那个女性的整体的能力呢高出另外一个候选人男性呢多很多，所以以至于主管呢不得呢不挑选这位女性，因为她的整体的能力实在是强太多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不公平的待遇胜过我们，浇灭我们生命的热情，反而我们要让不公平的环境呢来激发我们里面的斗志跟潜能。在台湾有一本很受欢迎的这个刊物叫做蒲公英，那蒲公英这个月刊收集了很多感人的故事。那其中有一期我读到一篇很感人的小故事是这样子，他提到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莎拉，然后呢她这个出生的时候呢脚上呢这个就少了一块肉，所以说她必须要这个脚上要带着铁架呢才能够行走。当莎拉10岁的那一年呢，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她就很高兴的告诉她爸爸说那一天呢她参加了学校的田径比赛。当莎拉这样说的时候呢，爸爸心里面就开始这个在思想怎么样这个用一些话来鼓励莎拉，他不太希望这个他因为在田径场上的一些这个失败呢就让他的这个心智呢受到挫折。是爸爸在想的时候，他还没想出来的时候呢，莎拉继续又说了，他说什么呢？爸爸，我今天赢了2场比赛。哇，爸爸非常的惊讶， 说不出话来，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时候莎拉又说了，爸爸，因为我有个先天的优势啊。爸爸这个时候心里面想，啊，对啦，这个因为他呢这个脚不方便哦，大概是别人先让他起跑。但是这个时候呢，莎拉就继续说呢，爸爸，我没有先跑哦，我的优势是什么呢？我的优势就是我比别人更加的努力，我的优势就是我比别人更加的努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有很多状况看起来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弃绝不公平的迷失，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要命定给我们的产业。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得到产业的第二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要愿意付代价。当约书亚听到约瑟子孙的抱怨的时候，他怎么样回应呢？17章的15节，如果你们族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以法莲三地呢，原本有很多的森林，砍伐树木之后呢，那个地方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原，可以成为农业的用途。那以法莲三地那个时候可耕地不多，现成的可耕地不多，但是经过开垦之后呢，肥沃的土地呢却可能非常的多，因为有茂密的森林呢代表水源充足，土地肥沃，这个比犹大旷野很多不毛之地呢其实是好很多。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你愿不愿意付代价去砍伐这些森林，然后把它开辟成农田。如果我们从这个捡现成的不用努力就坐享其成可以得到的土地来看的话，那以法莲有这样的这个坐享其成的好土地呢真的不多，但是呢他们分配到这个有潜力成为好土地的土地呢却多很多。所以基本上我们人犯罪多了之后呢会有个倾向，就是好逸恶劳，最好我们整天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做一个大少爷或是做一个大小姐，什么事情呢别人都把我们自己做得好好的，这是我们人生这个最大的快乐跟享受。如果呢不得已要工作呢，最好找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要钱多事少离家近，这个睡觉睡到自然醒。但是如果我们是存着这样的心态来过每天的生活，你知道圣经对这样的人有怎么样的教导跟提醒吗？在箴言的6章6到11节，圣经这样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美好丰盛的产业，但是呢，我们是需要付代价去开垦去经营的，这样我们才能够享受那个美好的成果。接下来我们来思想呢，这个要得到产业的第三方面的正确的心态，就是要勇于接受困难的挑战。在约书亚记17章16节，约瑟的祖孙这样回答约书亚说，那三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呢，都有铁车。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子孙研究所得的地方呢，不单呢有森林，这个有这样的这个山地，还有什么呢？其实他们还有平原。可是为什么肥沃的平原约瑟子孙呢却不太满意，他们却不要呢？因为这边提到呢，这个住在平原的迦南人呢有铁车。那铁车呢就是在当时的这些这个车上呢有铁制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呢，这个炼铁的技术呢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有铁器呢代表这个你的文明呢，这个你的技术是相当高超的。所以迦南人有铁车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他们拥有高科技的这个武器。所以住在迦南的这个平原的迦南人虽然没有像住在这个南地的这个亚纳族人那么高大，但是因为他们有非常精良的武器，所以呢这个约瑟的子孙非常的害怕，他们打从心里面呢就放弃要得到耶斯列平原做他们产业的这样一个这个准备。面对肥沃但是呢这个有待砍伐的树木呢需要开垦的这个山地呢，约瑟子孙呢他们嫌麻烦嫌辛苦，觉得不够现成。然后面对非常肥沃呢很好的平原呢，他们又这个惧怕中间呢这个迦南人是具有这个铁车的，那请问他们要什么呢？ 那当然很简单，他们要的呢就是很肥沃的平原，但是呢没有任何敌人。那这个他们凭什么要那些这个很肥沃的平原然后没有任何敌人的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们族大人多，那他们这个族大人多就可以分配到没有敌人这个肥沃的平原呢，这个不需要整理就可以耕种的这个产业。那请问那些山地这个有强大敌人的这些地方呢，要谁去得到呢？那当然呢就是分配给那些呢这个族比较小人比较少的齁。所以约瑟支派他们仗着自己呢族大人多，他们就要求呢要把好的土地呢容易得着的土地分给他们，把这个有待开垦或是有强大敌人盘踞的地方呢分给别人呢，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啊？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约书亚的头脑呢是非常清楚的齁，他处理事情也非常公正。所以这个约书亚本身是属于哪个支派？约书亚本身是属于以法莲支派，但是呢他并没有给他们自己支派的人呢一个这个特权。他们研究呢上帝分给他们什么地业呢，约书亚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去这些地方得地为业。所以面对属于他自己的支派呢的人呢前来关说前来施压的时候呢，约书亚没有做任何一点的让步。约书亚很有智慧的回答，也是鼓励以法莲跟马拿西人说什么呢？你们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要归你们，虽是树林你们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也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们也能把它赶出去。所以如果呢我们要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呢，我们就要勇于接受困难的挑战。迦勒勇于接受困难的挑战，他就得到希伯伦山地为业。那反观约瑟的子孙，他们自认为自己呢族大人多，他们却畏惧于迦南人的铁车，他们不愿意去得地为业。所以耶斯列的平原呢后来就没有成为约瑟子孙的产业。迦南人的铁车真的没有办法胜过吗？不，其实我们继续往后面看，看到士师记第四章到第五章，那个时候的迦南王叫做耶宾，跟他的将军西西拉呢，他们有900辆的铁车，但是上帝只使用一个士师叫做巴拉，他只带领了10000的拿佛他利人跟希伯伦人呢，就打败了耶宾跟西西拉。所以耶斯列平原呢，后来就成为以撒迦支派、希伯伦支派跟拿佛他利支派的产业。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呢，勇敢的迎向困难的挑战，我们就能够得到美好的产业。约瑟的子孙没有办法全然得到上帝给他们命定的产业，他们只得到一部分。他们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他们的人数比别人少，不是他们的武器不如敌人精良，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有个错误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不劳而获，他们畏惧困难，他们对约书亚所发的怨言呢，把他们内心那种好逸恶劳、不愿意为自己的产业努力付代价的心态呢表露无遗。所以我们的里面呢，心态是否正确，会决定我们能不能完全得到上帝命定要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一个比喻，抱怨好像什么呢？抱怨好像抽烟一样，抽烟对我们的身体呢，这个有很大的坏处，抱怨呢，对我们的属灵的健康呢，有很大的坏处，因为抱怨会摧毁我们生命的活力。抱怨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切都是别人的错，一切都是不公平，一切都是环境的问题。那抱怨背后的心态就是不可能，甚至呢连上帝出面干预都不可能，这是抱怨的基本心态。更严重的呢，听抱怨的人呢好像什么，听抱怨好像在吸二手烟一样，虽然他们自己不是发怨言的人，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当我们听多了别人的抱怨，会产生什么现象？我们不知不觉呢，我们也会受到影响，我们的信心呢也会开始动摇，开始软弱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呢，不要抱怨，因为抱怨呢会败坏自己，也会败坏别人。可能有人会说，难道别人有错误我不可以指出来吗？或者是难道我有不好的感受我不能表达吗？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别人有错我们当然可以指出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你要直接呢去对当事人说，你不要对别人说很多，碰到当事人却一句话都不吭。那马太福音18章对这方面有很好的一个教导。那其次呢，这个我们对人是可以有一些不好的感受的，我们也不需要假装自己没有负面的感受，但是呢我们的感受 跟我们对感受的处理呢方式是可以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积极跟正面的方式呢来处理感受。请问是抱怨可以解决问题呢，还是积极采取行动可以解决问题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盼望可以从上帝领受丰盛的产业吗？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心态，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停止抱怨，采取行动迎向困难。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产业。求主帮助我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领受你要给我们的产业，帮助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产业都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是最符合我们需要的，也是我们的能力可以得到的。求主帮助我们勇于接受你给我们的挑战，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可以得胜。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